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忠于圣言，践行使命，
百年历程，翻译圣经。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主讲唐子明博士。
大家好，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的课程，我是王海伦。这次课程里面呢，我们请到唐老师为我们带来启示与文字中文圣经的翻译故事。我们先跟唐老师打声招呼。你好，唐老师。
哎，海伦你好。
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这一趟旅程，我们辛辛苦苦从马里逊，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各种中文圣经翻译的版本的出现。当然这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我们也看见圣经的翻译实际上跟历史这个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当然这其中是有神他自己的美意。那接下来还没有到我们的和合本，我们今天用的是和合本，但是这个发展的脉络呢，我们仍然请唐老师带领我们。好，唐老师请继续为我们介绍。
好，和合本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因素，蛮特别的。最重要是1890年的时候，他们确定在上海再有第二次的来华宣教士大会。第一个你记得可能是1843年的时候在香港，
对，
那时候就希望推出一个伪办译本，就造成更大的分歧，
嗯嗯、
对吗？这一次也是希望推出一个版本是大家可以同意的，就是后来的和合本。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其实主要是海外的西方的传教士开的会，就是大家商讨去怎么去推广在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然后派会跟传教士之间应该是怎么去配合这方面的事。但是每一次当然都是讲到关于圣经翻译，大家都希望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版本，一直以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就是有一个三代争议嘛，有一个译名之争，有一个文体之争，还有这个敬礼跟洗礼之争，一直没有解决。当在上海开一个大会，其实大家对这个期望都是不是太大。一开始时候差不多好快大家就吵架了，还是英国宣教士是觉得伪办译本这个文言文是最好，更加觉得伪办译本已经怎么好了，为什么还要重新翻译过，已经有很多问题。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因为大家争议没有解决嘛。所以这个出现其实有两个因素，是有时候我们看和本没有留意，我们看历史才看到的。第一个因素是圣经公会，那时候其实除了苏格兰圣经公会，大家合作的诚意已经蛮大的。最重要是英国圣经公会，为什么？因为英国圣经公会，如果你记得以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强势的，比较主导的，一直以来马里逊或者是米莲或者是麦都士或者是里雅格就是有名的翻译四书五经的一个翻译者，也是传教士，都是属于英国圣经公会，还有其他蛮多的，但是没有那么有名的。所以伦敦差会跟英国圣经公会一直以来都是主导的。但是到了1870年代，北京译本开始，很多翻译员都是来自美国的。当代19世纪后期的最重要两个宣教士，一个是四月色，另外一个是杨格菲嘛。四月色他的翻译通常是交给美国圣经公会出版，然后杨格菲虽然是伦敦差会，但是他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后来自己出版的交给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从1860几年开始，一直到上海传教士大会开始的时候，英国圣经公会都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那个圣经翻译的版本，所以他们很渴望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再一次多点参与在圣经翻译的工作里面，所以他们很希望可以合作。 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在北京一本新约、嗯、其实是三大圣经公会共同拥有的，所以他们发行出版这个版本没问题。但是北京一本的旧约部分是四月社个人的翻译，四月社他交给了美国圣经公会、嗯、英国圣经公会每一次要出版的时候，美国圣经公会都给他一点难处就给他 面试去看，所以他们很不高兴，好像每一次我们要出版新旧约你都要给我这个好看，所以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参与，我们一定要坚持整个版本都是共同拥有的。所以英国圣经公会的诚意很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合作，唯独一个圣经公会不太愿意合作是苏格兰，因为苏格兰圣经公会从来都不是这么大的，后来因为杨格非原因所以越来越大。如果大家又合作，他又在落后在英国圣经公会在美国圣经公会之后了。但是感谢神，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影响他们最后一起走在一起合作一个方法、嗯、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传教士当中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传教士所以改变的情况，他们一开始也有吵架了。那时有山东来的传教士叫迪考文，他本来不是圣经翻译里面有名的，其实刚开始也没有请他参与，但是他觉得如果这个大会这么多人大家去吵架根本没办法去处理、嗯、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想有超过一个版本了，所以后来变成所谓的圣经为一版本友善嘛，就是有出版所谓的文理、浅文理和万花三个版本。但是就是一个三个版本也很难出现，因为大家这么多人的时候怎么办，迪考文就提议不如我们挑选一个小的所谓委员为大家谈吧，我们大会里面有其他的情况要谈论，比如说不同地方传福音啊，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吵架，这是没办法，不如我们就交给这个小组在十天之后再提出一个议案，看看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大家听到这觉得蛮好，就行李这个小组就在这个大会里面，另外有你们几个就去找个房间去谈吧，然后你提到什么可以大家同意就拿出来一个议案，那我们就投票可不可以通过吧。然后他们就分开，有一个文理委员会，然后个浅文理委员会，一个官方委员会，他们就谈，最后就确定有一个议案给大会去通过。
嗯，
反正现在有一个方法去让比较小群的大家去做。然后最重要是其中三大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好像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大阵营就是文体之争嘛，大家讲不清楚究竟用文言或者是用官话去翻译。现在如果讲到圣经为一版本友善，代表我们有三个版本的，所以大家不用吵了，对吗？你喜欢文言就看文理版嘛，你喜欢白话就看官话版本吧，对吗？所以哪一个阵营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处理的，所以就让这三个小组去提案，然后大家就通过，就让这三个小组再找翻译员去翻译，分开三个层面，有一个文理的翻译组，然后有一个浅文理的翻译组，有一个官话翻译组，把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争议把它分拆开一个小小的比较小的问题在这慢慢处理，最后这个方法成功，然后迪考文也被邀请到这三个不同的小组里面去参与，但是他最后主要是参与幻化小组里面工作。所以和本一开始的时候也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争议在存在，但是至少他们找到一个方法去用这个大事化小的一个方法去处理，至少把它变成一个就在这个小组里面去讨论应该怎么去把它翻译出来吧。不如我再先讲另外一个也是重要，下一次我们会多讲，他们也是在考虑到究竟去怎么翻译时候，其实有几个是变成后来成功的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考虑使用英文底本的时候他们改过，以前一直以来是用英王签订版的，英王签订版所使用的希腊文版本是一个叫公认文本，这个 Textus Receptus。 哪个公认文本呢？今天没时间我们不能多谈这个圣经的鉴别学，但是这个公认文本其实不是太好，因为用的希腊文的抄本都是比较后期的， 那只要西方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希腊文或者原文的文本，他们可以用翻译出来这个英文版本叫英文修订版，这个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所以在和本聊刚好他们有这个版本，可他们不确定我们也选用这个版本，虽然你们也可以参考英王餐厅版，但是这个有的很大，我下一次跟大家讲其中这个改变了我们今天的和本，因为这个原文有点改变，我下一次给大家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可能更重要，就是他们因为三个圣经公会都希望可以共同拥有版本嘛，所以他的参照这个北京译本的方法。北京译本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大家共同拥有，可以共同选择，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上帝啊、神这方面。所以其实当他还没有完成和本翻译的时候，已经开始大家可以有一个妥协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因为三代公会已经同意，然后他们也邀请比如说浸信会、圣经公会参与，他们也是如果我们在北京译本可以有上帝跟神贼的不同的翻译，为什么不能够有敬礼跟洗礼？然后因为一直以来他们虽然坚持英国圣经公会不要加这个注释注脚在里面嘛，解释嘛，在和本时候也拿走了，至少我允许你加入比如说地图啊，比如说注释，突然间变成大家的自由度很大了。因为就是我用了这个洗礼，我其实可以注释，也有版本说敬礼，对吧？然后或者如果再用了上帝，我也可以注释，也有版本说神。所以一开始大家为了要合作，大家把之前的前设放开的时候，就开展了一个妥协这个气氛，在一个风气。最后当然我下一次再总归一下吧，刚才讲得很好，就是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家合作的气氛在存在。因为北京译本已经发现可以成功了，所以和本更加加强了这个样，所以为什么后来和本变成一个真的让教会可以大家同意的版本，就是因为它的多元化，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版本的嘛。一开始就是讲到圣经唯一版本有三，本来一开始就是三个版本，三个版本之下还有其他版本，因为有不同的用字的方法嘛，所以已经好像准备好这个版本大家可以同意，但是没有处理很多翻译上面问题，翻译上面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先看个浅文理跟文理嘛，这个深文理嘛。那浅文理其实是第一个完成的新约版本，浅文理版本就完成比较顺利，因为浅文理的委员会比较统一呢。三个翻译委员会通常都是大概四到五个翻译员，然后他们就分别翻译圣经不同部分，通常他们做法就是跟北京译本差不多，但是有点修改，就是每个成员负责一个部分，比如说我负责启示录，你负责马可福音，翻译好之后我就给我的翻译给其他四个成员去看，他们就加他们的意见在我的版本下面。之前北京译本加完之后大家就要讨论，有时候是很多争议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改变就是修改以后你加完给主要负责翻译哪一位，他看这个提议适不适合，他
就
选择，
他一个人做主，对
对，同不同意，然后他们还是有一个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是讨论他最后挑选过之后的版本，所以减少了大家当中讨价的机会，所以就比较好。然后浅文理版本是刚好五个翻译员的思想比较共同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它翻译好。这个浅文理大概是他1890年这个北京大会在1901年已经翻译好了新约部分，这是蛮快的。如果你看新约幻化跟深文理大概是1907年1906年才翻译好，所以浅文理版本比另外几个版本早好几年，已经翻译好了，所以这个小组里面的合作是蛮好的。但是他们面对很多外来的压力，到最后浅文理版本变成一个第一个失败的一个版本。为什么？浅文理版本他先做好这个翻译，但是做好之后有很多争议，
争议
第一个争议是关于这个文体的争议。
争议。
对，第二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是浅文理，大家搞不清楚。浅文理好像就是不太文言，但是也不是官话，所以大家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才算浅文理。然后那时候其实中国已经改变了，因为中国在1904年已经科举已经停止了，因为以前科举除了一个考试制度，最重要是当官途径嘛。
对，
为什么中国华人一直来坚持用文言，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家看不懂这个，看不懂文言嘛，为什么中国没有教育家出来说我们这么多人不懂字，为什么不帮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自私缘故。因为我当官怎么辛苦，要读书科举过了才可以当官的，对吗？所以我懂得这个文言文这个语言是我当官的权利，也是我保持我
是个优势，
对，我优势，我保持优势，为什么要跟你分享，为什么要把我的优势拿走。如果我说啊，大家语言文体开放了，普及化了，普及化之后我就没有这个优势了，所以大家坚持用文言之后，洋务运动也失败，对吗？洋务运动就是用以夷制夷这个方法，用四方人的科技，但是我保留我是还是士大夫，我还是读四书五经，但是发现不行，因为格格不入，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整个思想去改变，所以他看到日本后来被日本在甲午战争去打败之后，就觉得这个不行了，要做这个拜日为胜，拜日为胜也有被这个保守派推翻，到1904年真的没办法了，真的要把科举这个废局了。废局之后，大家突然间一窝蜂去，比如说西方的传教士办的学校，然后用白话，用这么多的不同的文体，所以突然间白话文官话受很大欢迎，变成这个浅文理的空间越来越小。
对，对对，
因为还有保守派的古老的，还喜欢文言嘛，但是新的年轻人就跑到官话这个白话去，变成中间这个浅文理没有空间了。然后当时候虽然有三个委员会，但是他们都不喜欢浅文理，官话委员会跟深文理都不喜欢浅文理，因为觉得他在中间有点像官话，有点像文理，所以深文理甚至后来翻译的越来越浅白，所以浅文理版本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虽然这个浅文理的他们的委员会很合派，然后他们很快都把这个版本翻译好，但是他们受很大影响，然后他们用了比较直译的方法，他们就觉得如果我这个文体比较通顺，不如我的翻译就比较直译，所以他就用了比较难读得懂的方法去翻译出来。这个坚持也不受其他人欢迎，比如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就是八夫嘛，八夫和本翻译成虚心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不是不好，不是错误，不好的翻译，就是用了北京译本的翻译，原文是心里面贫穷或者灵里面贫穷。所以现在你看所有版本甚至和修本都改了，灵里贫穷都没有用，再用虚心的人了，因为虚心的人根本看不明白究竟原文是讲什么，对吧？你心虚或者是宣虚或者是究竟是什么是虚心，浅文你看到这个就翻译成心贫者，贫的贫中心贫者，
哦，心贫者，
对，就是马里逊当年用的，马里逊就是一个直译，其实拉萨翻译成穷魂，这是贫穷的灵魂，拉萨翻译穷魂，
穷魂，
两个跟心贫都是很直译的，但是你就明白为什么当年梁伐跟麦都是觉得，因为华人不会这样说，
不会这样讲啊，对啊，
你最多是讲心理贫穷的嘛，你不会是心贫者，或者是
心贫这个词都不用嘛，都不是一个词，
所以他不熟于文言，只是一个直译。但是浅文里就用了马里逊当时的，还是原用这个心贫者去翻译。另外最后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本来第三次来华传教士大会是1901年开始的，但是1901年刚好是义和团治乱的时候，很多宣教士被杀，所以教会受很大冲击，所以没办法整开这个，因为怕整开就被一网打尽的嘛，就被这个义和团，所以就大家推迟 延迟到1907年。如果1901年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唯一本翻译好的只有遣文礼。所以如果当时候顺利的话，可能遣文礼已经取替了文礼跟官话了。所以那时候有几方面也有这个时事这个问题，就是刚好义和团，所以他们就推迟开第三次大会。因为如果第三次大会在1901年开这个大会，大家就会通过文理了，因为只有文理翻译好嘛，其实两个都没有翻译好。
嗯，
但是因为没有开会，所以就没办法去通过，就把它放在一旁。到1907年，两个其他版本都出了，文理跟官话，所以他们对于遣文理的批评技术，虽然翻译好了，但是没有技术。所以遣文理在推出新约之后，翻译员也四散了，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嘛，所以之后没有再翻译旧约，然后把遣文理归入这个顺文理这个小组，变成这个文理版本。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说圣经唯一版本有三，但遣文理只有新约部分，没有旧约部分，对，因为已经被取消了。
嗯，
解释一个遣文理。申文礼的故事还要特别，为什么？因为这个申文礼的新约部分就是一个极大的混乱，这是一开始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究竟用什么方法。最重要是因为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伪翻译本，伪翻译本是英国的传教士很推崇的。在申文礼的委员会里面有两个美国人，有两个英国人，一个瑞士人，这个编排也是故意的，因为当有两个英国、两个美国、英国、瑞士，那就变成大家这是五波嘛，投票的时候有一点变化，不如如果三个英国、两个美国，美国的肯定失败；三个美国、两个英国，英国肯定失败，所以是故意安排这个做法。但是他们还是吵架，最重要是英国人，英国两个宣教士都是中文水平蛮高的，其中一个叫詹约翰的。中文水平很高，他甚至自己用楚辞一个文体去翻译诗篇。楚辞就是是古代这个楚国那个屈原那个用的方法嘛，大家很推崇这个伪翻译本，所以就觉得根本不需要多修改。但是美国来两边说，为什么还用伪翻？如果没修改就不如不翻了，我们要比较新的方法，用比较浅白嘛。所以这个瑞士就夹在中间，就没办法，两边不讨好。这个申文礼第一次开会其实在遣文礼翻译好之后他们才第一次开会，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做工作。后来当英国两个宣教士要离开，因为他在吵架没办法离开，他们相继去世，因为年纪很大的两个宣教士，然后瑞士两个委员成员也去世，都是老人家嘛。三个去世，两个剩下两个美国宣教士才开始这个工作。所以这个申文礼开始的时候已经是1905年了。1905年其实真正去翻译时间差不多大概是一年左右时间。所以虽然讲1890年一直到1907年去翻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吵架，一直没有翻译。到申文礼新约部分真的完成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第三次大会开的时候，就是1907年开第三次大会嘛，所以差不多已经到大会开才开始工作，翻译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吧，可能不到一年。所以今天如果你比较这个和本的文理版本，那时候还叫申文理，后来变成文理，因为遣文理就取消了嘛，后来变成文理。那时候新约部分还叫申文理，这个申文理的新约部分其实跟伪翻译本很相似，虽然刚开始而且他们去讨论不应该用伪翻译本嘛，但是最后因为时间没了，因为他们等待三个去世才开工嘛，开工的时候已经剩下一两年了，所以要快一点加快，所以最后翻译这个新约部分其实跟伪翻译本差不多很相似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怎么改动。所以申文礼不算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旧约部分比较好。旧约部分他们翻译时候之前一个主理的名字谢威楼是比较强势一个，也是跟人同工不太好的一个人，所以新约部分时候他跟大家吵架，然后也弄得不太入快。但是在旧约部分是改过，有另外一个同工， 会知道去做，会知道是跟大家相处比较好，也比较明白其他人的需要，会知道搬到去福州那边靠近其他翻译员，所以他们做的比较愉快，改动也比较多。所以就业部分其实哪时候变成文理版的，因为没有钱文理的嘛，文理版的翻译跟委办译本有点不一样，这个差别比较多，也是比较用功去做这个翻译。但是最后这个文理版也不算是很受欢迎，有两个大原因。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有委办译本在背后，因为委办译本一直很受欢迎，所以一直大家觉得根本没需要真的去做，只是因为有所谓版本友善，所以一定有这个文言文版本。但是如果真的沿用委办译本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比较，尤其是新月部分，发现这个和本这个文理版跟委办译本新月部分差不多，很相似，大家觉得根本没有需要再怎么用。这个原因就是委办译本都后来20世纪尤其在中国南部还在推出的，所以在一直有出版很多年的时间。另外一个问题是文理版本推出之后，相比之下中国整个气氛也改过了，因为到旧约版本推出就是1919年嘛，但是刚好就是新文化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了。那时候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是当科举被废掉之后，已经大家开始希望去用白话文，所以其实大家风气已经去把文言已经觉得是古老的这个封建了，对吧？所以那时候你还推出一个新的文言版本，根本不太受欢迎。所以好快还没到旧约部分，新约部分当时有基督教一个出版一个统计，在新约部分推出大概是四年，1912年一个报告就看到，当时候官话版本这个白话版本已经超过文理版本6倍，所以出版受欢迎程度已经是文理的6倍。所以本来一出版，一方面有委办译本的进证，另外一方面相比之下官话受欢迎多很多，所以这个文理版最后没有多用。现在你在书店还是可以找到，但是用的人比较少，反而听到大家去讲到讨论委办译本的还是比较多。
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唐老师就带我们梳理了就是和本的浅文理和这个深文理，那我们下一次要进入到和本的官话版本，那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真正的和本圣经。期待下一节课跟唐老师见面，谢谢你唐老师，再见。
谢谢海伦。
全部生命都